在这一季的当中，我们一系列在谈的是彼得前书这本书。彼得前书所谈到的主题，我们也一再的提醒，就是关于在一个充满的混乱的以及各样的患难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如何作为一个基督徒去面对这样的问题。特别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二十二节所提到的，就是在一个乱世的里面，我们常常会经验到、感受到的，就是好像公义不彰。当然，在美国的社会讲究法律，所以可能我们会觉得在美国法律是比较公正的，我们比较容易在这里寻求到正义。可是，即便在美国，我们也不见得你能够完完全全的信赖法律，完完全全能够信赖这边的警察、这边的法院，能够好像很公正的去处理一些事情。那么当你在这样的社会的里面，你发现公义不能够彰显，那么你所行为的、你所做的事情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却因为你所行的是正确的，你可能受到欺负，你可能受到一些不适当的、不合适的待遇的时候，你又该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这些人包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但也包括在教会之外整个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特别是跟你敌对的人物、跟你过不去的人、常常找你麻烦的、常常给你这个苦头吃的人，你又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同时也教导我们的，就是怎么样去面对各样的迫害。我们先把这段圣经翻开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然后我们再来分享借着这段的话语，神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属灵的原则在这世上行事为人。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二十二节，在我的圣经是338面，我们也是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各位念单数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了他。我们就看到这儿，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很明显的第一个段落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是提到说怎么样跟人相处，包括与信主的这些信徒，跟其他的一些攻击你的一些人，跟你相处的不好的人怎么样相处，然后有一个共通的属灵的原则。谈到与信徒相处的时候，第八节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他为什么说总而言之呢？因为前几次我们的讲道已经都提到了，他从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大概从十三节开始就提到的好几种的人际关系，包括我们跟政府的关系，跟这些执政掌权者的关系。同时十八节，第二章十八节提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也就是在工作环境里面，你跟你的同事跟你的主管之间的关系。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谈完这一切以后，因此他概括地说，总而言之，整个的来说，你们要彼此同心，彼此体恤等等这一类的教导。那么当然他在第八节所说的是比较偏重在基督徒之间的，因为我们谈到夫妻的关系，也有些是基督徒跟基督徒的，虽然跟政府的关系、主人仆人的关系不见得是基督徒之间的，不过他主要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大的环境不见得是很好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可能受逼迫，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患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之间、基督徒之间特别要同心，彼此体恤，与弟兄相爱，存慈悲的心，然后怜悯的谦卑的心。这些教导就是说，因为环境是这样的恶劣，弟兄姊妹之间更是要彼此扶持。如果环境是这样的恶劣，弟兄姊妹之间还彼此攻击、彼此不同心，那不是更困难吗？不过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体会，往往会使一个基督徒心灵受到最大的伤害的，不一定是教会外面的人，有的时候是教会里面的人。就是因为环境已经够恶劣了，就在教会里面，如果还彼此不同心、彼此攻击、彼此说一些伤害的话，那么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基督徒，我想心灵受到的打击是更大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总而言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首先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更是要学习他提到了这五种品德，或者说每五种的美德。他提到的是同心，提到的是彼此体恤，提到彼此相爱，提到的是这个慈怜或者说同情，最后提到的是谦卑。这些当然在圣经上很多地方都会提到，所以我只是简单的再提醒一下。彼此同心，也就是说有的地方是翻译成彼此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一定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意见都是一样才能叫做同心，但是至少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立场，都是为主的缘故，同样的从别人的设身处地的角度去思想，因此我们就不会在这个意见不同的当中产生一些不太合适、不太得体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不是表达那个意见而已，而是那种的态度，那种好像让对方会觉得被攻击啊、被敌对的这个态度，要小心，要彼此同心，而且要彼此能够体恤。体恤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能够将心比心，在一般的社会上有时候中文的翻译有人翻译成叫做同理心。同理心就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来想。英文的说法就是你 put on other shoes， 你穿别人的鞋子。如果别人说他的鞋子打脚，哎呀穿得不舒服，那你说怎么会呢？你穿上他的鞋子看看你就知道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站在别人的地位上、立场上来思想，很可能你就很不一样。我们彼此有一个连续的心，每一个人他行事为人说话，也许跟你很不一样。这些有一些背景，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体恤？然后我们之间是不是能够好像家庭里面的弟兄姐妹一样，彼此的相爱？所以这个相爱如弟兄，其实就是启示录里面提到有个教会叫做菲拉铁菲，也就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城，我们叫做费城 Philadelphia， 那个字就是弟兄相爱。所以这边就是提到说你们彼此要 Philadelphia， 虽然我们都知道在 Philadelphia 很少看到有弟兄相爱的现象，所以你去了费城的时候不要以为那边是一个弟兄相爱的城，所以这是一个很讽刺性的一个名词对费城来讲。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应该像弟兄姊妹一样彼此相爱。我们要存着一个所谓的慈怜，也就是同情的意思。这个同情不是那种可怜式的同情，不是上对下、高的对低的那种的同情，而是能够感同身受。这个所以英文叫做compassionate。这个 compassionate 其实是从拉丁文过来的 ，com 是共同的 ，passion。情感，对中文翻译成同情是非常符合原文的意思。Come 就是同 ，passion 情同情， 同情就是我们好像同样的感受，当讲到一种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一起欢乐；感到很悲哀的事情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有一种快要哭出来的那种感觉。你就是跟别人有同情的心。那如果你这个人呢，好像这个耶稣说过一句话，说有些人吹笛子的时候你们不跳舞，有人举哀在哀哭的时候你们不流泪，这个人就是没有同情心的人。你不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有这种 compassionate， 就是这种彼此的同情。最后一个是谦卑，谦卑是基督徒的美德。可是在这个字的希腊文，在亚里士多德用这个字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种说法，就是谦卑。他说谦卑是一种懦弱的美德，就是只有奴隶才会有这种表现的。所以以至于到了19世纪，德国的哲学家尼采，他是很喜欢希腊哲学的，他也有同样的说法。他攻击基督教，特别攻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最强调的一点就是谦卑。他说耶稣怎么会教导人家谦卑呢？谦卑只属于奴隶的奴性。他说我呢，我是贵族，我是心灵的贵族，我不屑于拥有谦卑的。这是尼采的话，这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可在基督徒当中，谦卑这是所有的美德当中最高的，因为耶稣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谦卑。大概只有中国人能够比较了解为什么尼采会搞错了，因为中国人比较了解的就是天下万物，这是老子说的说法哈，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软弱的，可是最坚硬的石头会被水滴穿掉。所以柔人克刚，克刚是中国人的概念。我想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概念。谦卑看起来地位是低微的，但它是极有力量的。所以谦卑是美德，谦卑不属于奴隶，谦卑是属于真正的心灵贵族，却不属于傲慢的人。傲慢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谦卑，但对基督徒而言，我们要存谦卑的心。但第九节紧接着就讲到说，你所面对的人不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不都是跟你有同样的信仰同样立场的人，有一些人他会用话攻击你，刺激你。他下面说什么呢？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有人会骂你的，说的话很难听的。那么彼得说，你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不要别人骂过来，你觉得哦，让他骂了太吃亏了，所以呢不骂他几句心里不服气，你就骂回去了。彼得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是要祝福。这就很难了。很多人说我的修养顶多到一个程度，被骂不还口，这已经是天大地大了，你还要我祝福他。然后他骂我的时候说愿神赐你平安，愿神让你多子多孙，不说你绝子绝孙就已经很不错了啊，还祝福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提到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一方面的原因是当别人怎么对你，你也怎么回去的话呢，我常说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你的小脑很发达，大脑不太发达。你的小脑是反射动作啊，所以你走路的时候踩空了或踩了一个石头，你马上就会有时候跳起来，免得你受伤，是小脑动作，大脑来不及反应，因为大脑要想一想，想想来不及，你已经摔下去了，所以小脑马上会有动作。别人一骂你，你马上一回去，你的小脑产生动作，大脑没有动作，你没有想过，至少你没有想过声音上的教导，你来不及想一想，你话已经出去了，他骂过来，我马上就给你骂回去。这证明你的小脑很发达，不过你的大脑显然好像不太功能健全的样子。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也许你在整个的价值观里面，在圣经的教训里面，我们也许认识的不够透彻。因为不管别人对你是什么，重要的是你怎么说出去的话，你怎么表达出来的是反映你这个人是如何。不管你为什么说这样话，不管你为什么这么做，即便你说是因为他骂我，所以我才用这种话骂他的，我也知道这句话说的不对，这句话很伤人，这句话不合基督徒的体统，可是我那天是因为被他激怒的，所以我说的。圣经上的意思就是说，即便如此，你还是不合圣徒的体统。不管什么原因，你被激怒了也好，或什么原因也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最后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提到一个基本的原则的时候，他是说人如果爱生命，愿享美福，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他并没有说哦，在不得已的话我说一些诡诈的话这是可以的，没有，不说诡诈的话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都不可以说诡诈的话，嘴唇不出恶言，你被骂了出恶言也不对，你平常的时候出恶言当然不好，你因为被骂所以气起来了你口出恶言对吗？还是不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所说的你所做的表现的是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你是讨神喜欢的呢还是不讨神喜欢的？因此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有一套我的方式来对别人。今天大多数的人很可惜的都是反射型的动作，也就是我所谓的小脑动作。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知道去有时候你今天看到三个人，三个人都笑眯眯的 Hi how are you fine OK 你笑来我就笑去，然后碰到有一个人今天不知道干嘛了，大概出门的时候跟太太吵架了， 一肚子心情不高兴，看到你这样，你这样一憋过去，我心里想说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啊？你对我这种脸色，所以一个人憋过去一个人憋过去，这种就是叫做小脑动作。其实他可能你可能没有得罪他，他不应该这样对你，可是你也同样的反射动作以后呢，证明的就是中文有一句话叫做一丘之貉，同一类的动物。我们要显出我们是不同类的动物的话呢，那别人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我那一样，所以不能够以恶报恶，因为以恶报恶证明我是恶人，以辱骂还辱骂就证明我是一个爱骂人的人。那如果你不是呢，就是不管别人对你如何你还是你，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为什么说倒要祝福呢？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去祝福呢？他以恶待我，他辱骂我，我不以恶报恶，我也不去骂他，已经不错了，为什么还要祝福呢？祝福什么呢？当然你不会在那个时候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祝福的，你不会的。圣经上有没有教你这样叫的祝福？这个祝福的意思有一个比较广义的意思，譬如说你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这叫做祝福，因为他得到福音的好处，这也叫做祝福。那当然当他在骂你的时候你会不会用平常的方式跟他传福音呢？不一定。那当然有些人传福音的方法是比较特别的，有些人传福音方法是这样，你赶快信耶稣，你不信耶稣的话你就下地狱。那我们说这是传福音呢还是传祸音呢？啊，当然看你了，你选择好你就是好福音呢，你选择的不好下地狱你就是传到祸音灾祸。所以台湾现在传福音很多人是用传祸音的方法，台湾大部分电灯柱上都有贴一条不信耶稣下地狱，上千万个电灯柱上都有这个符号啊，花了很多钱去传这种的福音。当然你在那个情况下到底你应该怎么说呢？我想我说这个祝福是一个广义的，有些弟兄姊妹参加昨天这个下午我女儿的婚礼，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是当我们来到美国，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那时候高中，那么每一个阶段你的儿女都有不同的经历，做父母的就是跟你的儿女一起经过这个成长的过程。有人说得很对，不是你帮助你的儿女长大成为成人，是你的儿女帮助你长大使你成为成人。 It's not we make them adult, it's they our children make us adult. 儿女成长成熟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成熟。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我女儿在学校里面总而言之遭到一些你可以说不公平的一些对待，有一个她的算是她的好朋友，可是总而言之为了一些理由，我想我就不详细叙述这个过程和原因，总而言之就是对她有很言语上的一个伤害，而且是没有道理的不合情理的，又是她普通来说算是她的好朋友，好朋友不会说这种话，她偏偏就是好朋友说这样的一个话，而且那还是个基督徒。所以以辱骂对你的人不一定是非基督徒，有时候是基督徒。但在这样情况下当然我女儿心里很痛苦， 那么我那时候也很生气，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反应，那时候我在外面讲道，刚刚要回到芝加哥，那么在回来之前跟我太太通个电话，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太太就告诉我这件事，我非常的生气，我这个人很少生气的，那时候我真的是气到一个地步，说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情是打给他爸爸，打给这女孩子的爸爸，你的女儿怎么教的，怎么你跟女儿可以对我女儿这样子啊，我气得要死。然后就坐到飞机上，我一直在想，我碰到他的时候，我打电话去的时候，我要讲什么，我真的气得要死。然后最后回到家了，然后我太太就问我了，想好了没有，你准备怎么说啊？我说我想好了。说什么？不说了。我太太说，为什么不说了？我说我当然可以说，我也知道他父母一定也许会道歉，也许会真的把他女儿骂一顿，但我说然后又怎么样。我说人生在世有许许多多不公平的待遇会碰到的，今天所碰到的只不过是小小的一件事情，那么他说了一些不当说的话，伤害了我女儿的心，可是我在想人生在世我们有更多更难的事情会面对的，我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像这次一样打个电话去把问题解决了，以后呢还有呢？所以我想了好久好久，我最后说我决定一件事情，我不打这个电话了，我只是愿意一个做父亲的陪着我的女儿走过这段心灵上的痛苦，然后承认人世间不完全是公平的，不是你对别人好的时候别人都会对你好的，这是一个这世界和不幸的事实。然后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安慰，而不是从人那里得公义，这是痛苦的这个经验，不过我们必须学。所以我告诉我女儿说，我知道你的痛苦，我知道你的难过，不过我决定这样做。当我女儿是非常好的女儿了，所以她也没有抱怨说为什么我不去替她伸冤，她说她知道，其实她也不愿意我去讲。然后隔了一段时间，那么他们之间你知道年轻人都会用通 email， 然后有一次我女儿跟我讲，她说她心里不记恨，她也愿意饶恕，可是她也承认，她说我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疙瘩。某一天某个场合，他们是已经过了一两年以后，他们都上了大学了，某一天某个场合她见到她了，回来她跟我们讲说，说实在的，我心里好像会觉得说，当我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他好像还蛮快乐的时候，我心里有点不快乐，因为好像会觉得说，如果他不快乐的话呢，我心里好像会服气一点，好像遭到一点报应，对不对？可他很快乐的时候呢，我心里就觉得他还那么快乐，然后他心里觉得不舒服，于是他就发了一个 email 给那女孩子，为一件事情道歉，为一件事情道歉，为他说，他就说，我那天见到你的时候，我看到你很快乐，我心里却有一点点好像不正常的一种思想，就是觉得为你的快乐，我却反而有点不快乐。其实这不应该的，应该我看到你的快乐，我也应该跟你一同快乐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所以我因此向你道歉。其实这个意念在他的心里，那个女孩子绝对不会知道的。你何必需要为这件事情道歉呢？他道歉了。可是那个女孩子，据我所知道，今天从来不觉得她过去伤害我女儿的事情，在她的脑海中有任何的记忆，或者觉得这是不对的。这叫做祝福。虽然是一个饶恕的话，但她当然除了这个饶恕的话，她也提到说，求神继续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愿神与你同在，愿你真正是常常在快乐之中的。这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当我看到我女儿这样做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这做爸爸的恐怕做不到我女儿所做的。如果有一个人曾经这样对我，你要我还发一个 email 跟他道歉，为一个隐藏在我心中只是一个意念，他也不知道，没有天下人会知道的事情，我还要讲出来我曾经有这样的意念，然后为这个意念我还求他饶恕我，而他所做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我为什么这样做？将心比心，我说哇，我女儿会做的事情，我是做爸爸的我都不一定做得到。但这个是彼得的教训，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是要祝福。你们是为此蒙召的，我们是蒙召成为基督徒的人， 我们也为此蒙召，而且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够承受福气。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说得很清楚，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受逼迫的时候不仅仅受逼迫，而且在这个逼迫的里面，我们有时候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该怎么办呢？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四节，保罗有完全类似的话，不要以恶报恶，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呢，不可以咒诅，反而要祝福。不可以咒诅那些攻击你迫害你的人，反而是祝福。这边说了，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因为配得过我们蒙召的身份，而且我们也能够承受福气。所以下面所说的这些原则是来自于诗篇三十四篇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几乎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几乎大部分的字眼都是一样的。他所说的就是说，神告诉我们说，人如果爱生命，愿享美福，要禁止我们口头说一些不适当的话。所以我们的言语要谨慎，即便在最不好的情况下，被激怒的时候，在各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谨慎你的言辞。即使环境再坏，你说出来的话仍然代表你这个人，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辞。而且他下面提到说，你们要离恶行善，第十一节，离开恶行行善，使得我们的生活表现出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免得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所行所为的却仍然在罪恶之中，这不合我们的身份。说离恶行善，下面说寻求和睦，而且是一心追赶。寻求和睦，他用一个很有趣的一句话是说，寻求和睦而且一心追赶，好像这个和睦啊比追女朋友还要难一样。你说追女朋友要追，因为他会跑掉的，和睦啊不容易得到，所以你要去追，而且要一心的追。你不一心的追的话呢，和睦就不见了。和睦和平是不容易得到的，却是非常容易失去的。几十年的老交情，可能在某一天某一件事情，两个人一吵，几十年的交情就没有了。所以和睦是不容易维持，却是容易失去的。所以你要专心一致的去追求，去追赶，去得到它。然后最后一个，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因为主的眼看过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这句话提醒我们，神的眼睛看顾世界上所有的人，以及看顾所有的事情。因此，真正的公义，最后的公义是在神那里，不在人那里。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呢？这件事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会生气，原因是你觉得在人间你没有得到应得的那一份，法律没有给你公正，警察对你不对，或者你的老板这个加薪的时候，明明你工作最好，加给你最多的，结果反而你加的最少。那些会拍马屁的啦，会恭迎供奉的那些人，哇，加的特别多，你很气，对不对？要记得，是神的眼目看过义人，是神的耳在听他们祈祷，是神是公义的，不是人是公义的。你不要把人是公义的当成前提，因为你把人或者社会或者制度当成公义的话呢，你会产生愤怒，这个愤怒会使你产生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反而是恶的。因为你觉得既然社会不公义，我自己讨回公道来，你要怎么讨回公道呢？很可能就开始报复，很可能你就口不择言，对不对？很可能就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你觉得社会不没有给你公义，你就自己去采取一些行动要得回你的公义。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了解真正的公义不来自于人间，不在于社会，而来自于神。因此即便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仍然可以不报复，而且愿意信靠主。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说，要知道主看着这个世界，主是掌权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当他提到说不要咒诅只要祝福的时候，他又说一句话，也是提到说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报恶。然后呢，不要自己报复，要听凭主怒，就是说让这位公义的主给予对方一个适当的一个惩罚，但不是我。你一旦把这个惩罚权抓到你手上来的时候，这是极为危险的事情。你所做的事情很可能不一定得到公义，相反的，很可能是让自己也受伤，而且是基督徒的名分也受到亏损。 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一位公义的神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制度上。并不代表说我们不期望这个社会有公义，并不代表说我们不希望有一个公义的法律，也不代表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警察局，我们希望我们的执法机关都是不公义的。相反的，我们期望他们是公义的。只是我们必须承认，人如果是有罪性的，社会就有罪；人如果是不完全的，这个社会的制度也不一定是完全的，而且常常是不完全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不法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太过于惊讶，然后会产生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它。所以这个是谈到与人相处的。十三节之后就提到了如何面对各式各样的逼迫，环境上的逼迫。关于这个环境上的逼迫，他首先提出的第十三节却好像提出一个相反的。他提到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抱歉，十三节是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十三节的意思好像是说，只要我行善，没有人会害我的，我不会受逼迫的，而且我会得到很正面的一些称赞的话、鼓励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没有错，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而言，行善的人不会遭到逼迫的。一般而言，大多数的政府、大多数的法律是保护善人，惩罚恶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二章，当他提到政府的时候，他提到说，二章十四节，政府的君王所派的官是什么呢？是罚恶赏善的，罚恶赏善的。即便是最坏的政府，你都会发现，他基本的原则是希望罚恶赏善。他的问题只出在于善跟恶画在哪里而已。有的国家不容许有宗教自由，他认为有信仰宗教的人是恶，所以他罚这种的恶。那我们认为错了，这个事情不是恶，对不对？但基本上，小偷如果偷钱是坏的，所有的国家从纳粹党、共产党、这个民主党、共和党，你什么世界各国都去抓小偷啊？为什么？因为那是恶。只是在某一些的恶，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这个政府跟那个政府，这个意识形态跟那个意识形态标准不同，但基本上设立政府的目的都是要惩罚恶人，然后奖赏好人。所以一般而言，如果你行善，你所得到的待遇应该是好的，没有人会迫害你的，所以这是一般原则。然而十四节口气就一转，那么就算是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表示说特殊情况下基督徒仍然会有这个为义受苦的可能性跟机会的。甚至如果从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说法，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你从某个程度来讲，你可以说为义受苦、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为义受逼迫，几乎是一个信徒明确的记号。当然这种受苦受逼迫有各种的形态，在美国这种环境，你不会因为信基督教被关到监牢里去的。有的国家会的，回教国家也许会的，在某些国家会的。但是今天的受逼迫、今天的受苦不一定是被打、被杀、被关监牢的。为义受逼迫、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可以有各种的情况来表达，包括你的工作当中，因为你坚持某些基督徒的原则，你可能有些牺牲，这也是一种为义受苦。我不知道你们在工作环境里面会有这种经验，在美国也许好一点，我也不敢说美国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是会有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譬如说我过去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就常常会有这种的试探。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所谓的应酬，那应酬有多种的应酬，应酬只是吃个饭，这个顶多就是看你对身体的保养的原则如何就是了。你说哦不行哦，吃太多了会胖啊，我吃了这顿饭我要跑3000公尺等等。但是有一种吃饭，在台湾的吃饭有不同的吃法的，有饭前的饭、饭后的饭还有饭后饭之后的，还有活动，你知道？那么好的都是在吃饭以后的那台湾的环境来讲，所谓的吃花酒的意思就是吃酒之后还有花的有各种色情场所。很多时候你在那边做生意的人，你在做很多重要的事情，譬如说你要包一个工程， 那么你要包工程，那对方的负责人员大家来应酬吃饭，然后也许是你要想要提出来的，或者对方要求的，你怎么办？在我以前的工作环境里面，以前有时候我们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商人来了以后，喝完酒，他一定要求去北投。去北投干什么？当然是只有找女人了。你要还是不要？你不陪他去，这生意没有了。那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做这种事，这生意可以没有？我不陪你去，不陪你去，这种事情我不做了。你要有这个胆子，因为你这样做就为义受苦，你可能几千万的生意就没有了。几千万生意没有了，你不但你的问题，你的员工，你的家属怎么办？在台湾这样的环境里面是常常有的事情。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是每一个人都碰到这种事情，但是有非常多的事情影响到的是你职业的前途，影响到的是你的生活，影响到了许许多的东西，这都叫做为义受苦，为真理的缘故，为真理的原则的缘故。所以彼得说，你们就算是为了这个受苦的话呢，也是有福的人，因为这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不可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没有立场，都没有原则，你要怎么样我都怎么样，好像是一个我们叫做变色龙一样，什么颜色我这个变成什么颜色。所以当保罗说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的时候，很多人用那句话哈，像犹太人做犹太人，像外邦人做外邦人。可是保罗说一句话，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才会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的。你总不能说我像日本人做日本人，就陪他去吃花酒，你是为福音呢，还是为你的饭碗呢，为你的生活呢？所以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往往要选择的是对主的忠心，或者仅仅是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他说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选择的是为主的忠心，而不是更好的生活。当你为主的忠心维持住的时候，你牺牲的可能就是更好的生活，那也叫做受苦。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为义受过苦的，你要考虑思想一个问题，你的身上有基督徒的记号吗？我们今天不一定被关，不一定被打，不一定言辞上受羞辱，但是我们完全在生活中没有受到一点点的这种好像所谓的迫害受苦的经验的话，是不是表示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的言行上几乎是没有任何标准的，以至于在任何环境我都可以生存，任何环境我都可以跟他们过得去。你跟全世界都过得去的时候，你就危险了，你就跟神过不去了。所以圣经上的说法是，这个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所以在人生当中，你的周围总要有些人要常常戳戳你，免得你有祸了。所以那个戳你的人，也许是你先生，也许是你太太，你要为此哈利路亚，感谢主，免得我有祸了。但更重要的是，在你生活当中常常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过分于讨好这个世界，过分于将就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我们过分于将就别人的一些想法，以至于你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立场了。当别人想到你，哦，我们公司的某某某某人的时候，哦，他是个好好先生，他什么都行的，我要他做什么他都会做什么，你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还是愿意做说，哦，他有一二三不会做的。所以以前我在我不同的工作单位里面，他们都很了解我，要找我如果要吃饭，中午是可以的，晚上大概没希望。第二个，如果找我吃饭的话呢，大概中间都不喝酒的，其实我在家里可以喝的，但是外面公开场所在宴会里我从来不喝，因为在台湾的环境一喝酒的话会闹酒的，那喝起来是不得了的，不过真正要喝起来的话，没有几个人赢得过我的，只是我在外面只喝汽水，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只喝汽水，就偶尔露两手，发现我会喝的时候，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说，哎，你会喝为什么不喝呢？我选择不喝的，我不是喝了会倒啊，我选择不要喝，他们都知道的。所以他们很知道我的线坏在哪里。其实也许开头会有一点点 所谓的受苦不舒服或者怎么样，但是事实上你反而很好做人。他不请你则已，他请你他就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什么事情你不做的，这个不做这个不做这个不做，所以这些事情不会找你，你就免去以后一连串的试探。你不把立场摆明的话呢，你就一次又一次的引诱，一次又一次的引诱，然后你一次又一次的被带到更接近地狱的边缘。愿意为义受逼迫的人，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惊慌。相反的，十五节说一句话，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心里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首先我提到这个，他说常做准备来回答个人，那个回答那个字哈，这个希腊文叫做apologian。 apologian 这个字的意思，在英文最接近的一个字叫 apology 就是道歉。这边不是道歉， apology 原来的意思其实是答辩，是在法院里面辩护律师站起来为他的被告答辩的时候，他叫做 apologian。所以这个字现在有另外一个英文，在基督教里面用的叫做辩道学或护教学 ，apologetics， 是这个字的意思，答辩，正确的答辩。彼得的意思是在这种环境的里面，你要怎么样呢？心里常做准备，准备来答辩，为你的信仰来答辩。可是他提醒在答辩的时候有几件事情：第一，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我的答辩不是在表达我口才多好。我的答辩不是要好像在这个情况下来露一露我的这个本事，不是的，我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而且我在心里面在这样的环境中常常尊主为大，常常祷告依靠主。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心里常做准备。然后别人会问什么问题，他说别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这句话也很有意思，表示说在你整个的人生的里面，你带出来的一个东西是你心里面有某种可能别人无法一下子理解的一个盼望，却是你一生的标志，以至于即便是敌对你的人到那一天都会问你到底是信靠什么东西，你可以这样坚持这样做。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别人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昨天我女儿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学同班同学，他自己没有来，不过他太太带了小孩子来参加我女儿的婚礼。那位同学我跟他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对他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对他没有印象。我们大学三年时间同班，那么他是台湾南部来的，那我是北部的，他住在学生宿舍，我因为住在北部在自己家里，所以我每天坐公共汽车来回的。同班上课以外，我们平常没有太多谈话的机会，没有太多共同的嗜好，所以三年之间除了知道他是谁他知道我是谁以外，没有太多的交情。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这个就是好像近乎空白的一个人。大学三年级读完，在那个暑假在台湾我们要去受一个军训，两个月的训练，准备大学毕业以后要当一年的兵。所以两个月军训的时候，个人到不同的这个单位受训，那我的单位当然不一样。那军中受训的快结束的前两三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我这位同学写给我的啊，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哪里受训，所以他的信呢、啊，不管怎么寄的，他总而言之不寄到哪里去了，然后就转了整个台湾全岛。所以他寄的时候，那封信寄了足足六个礼拜，都最后都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训练要结束了，过一个礼拜我们就要学校碰头了，我才收到他的信。他信上说什么呢？他说啊，庄子坤啊，在我们班上同学里面，所有的同学七八十个人当中，三年以来我只佩服两个人。那有一个人呢？跟他一样从南部来，跟他住同一个宿舍房间，也是我们同班的，等等等等。那个人是非常老实的一个人，也是老实到木讷到没有一句话的。所以我对那个人的印象就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话。然后说很佩服他，那个人是很沉默但是很忠心做事的，我想也是这样一个人。第二个人他说我佩服的就是你。为什么佩服你呢？我永远不知道你在忙什么，可是呢我好像知道你在忙某一个东西。大学一年级到大学三年级，你在忙同一东西，从来没变过。 别的人呢，大一洗完的时候去游泳啊，打桥牌啊，打通宵；大二换得过来会爬山或者交这个朋友；大二大三又不一样了，反正变来变去，发型也变了，什么也变了，就是你从来不变。所以我很想知道你到底在要什么。就是说他不知道我每天在干什么，只知道，当然他知道我有时候去什么学校团契啊，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啊，然后做一些事情，他知道我有一些想法，他知道我有一个目标，他知道我有某些东西，可他不知道我真正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他说，你可不可以开学以后告诉我你到底在要什么。开学以后我一直没有问他这个问题，不过很有意思，到了大学毕业以后两三年三四年之后，忘记几年了，他在高雄结婚，那时候我刚好在高雄工作，我刚刚去没多久，他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啊，当然有牧师、主理啊等等。然后他说他要请一个人，他不要请什么贵宾来致辞，他说他要找一个同学来讲几句勉励的话，就找我。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太太，那么等等，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交情。那为什么会找我？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次我们跟他谈谈以后等等，总而言之，他举行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婚礼，他母亲是一个基督教徒，他自己几乎不太去教会的，大概结婚典礼是他少数几次去教会的一次。很有意思，那天证婚的时候，他的牧师在讲黎巴嫩的中东战争。我们很多同学参加婚礼，同学后来有都说，为什么婚礼讲黎巴嫩战争呢？我说我不知道。反而是他叫我讲的那五分钟，我就讲跟你说前书彼此相爱啊。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比他多一点点啦，大概三四年啊，所以我就三四年的经验稍微告诉他一点，预备预备你结婚以后可能会碰到什么事情啊等等。他说你讲的还有一点点，好像有点启发性啊。我就不知道那牧师为什么讲中东黎巴嫩战争。但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会有一些机会，有人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事先准备好，知道怎么去回答。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别人来问你，你为什么信基督教，或者说基督教有什么好，值得你这样子。哎，你要预备好，可以回答个人。不要到时候哦，这个东西麻烦了，这样子吧，下礼拜我带你去教会，我请庄牧师给你讲一讲。下礼拜他就不一定来了，而且他要问的是你，不是问我，所以你要心里常做准备。另外一个很重要，他说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温柔是对人要温柔，敬畏不是对那个人要敬畏啊，毕恭毕敬的，不是，对人要温柔，对神要敬畏，来回答个人。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因为那时候常常坐公共汽车，回家上学，回家上学。有一天我坐公共汽车，大概是中午，天气闷热，夏天的时候，每个人都昏昏欲睡的。我坐在车子上，当然没有位置坐，站着。然后每一个人都在好像在晃晃，都快睡着了，我也快睡着了。然后我就忽然间听到有一个声音，有一个人站在我后面，很大的声音喊说：“你们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下地狱！”哇，好大声，在后面一叫，我马上醒过来。哦，感谢主，我会上天堂。然后我回头看是谁啊？有一个年轻人，英俊潇洒，二十几岁。然后，那所有人都一向都在回头看他，这样，然后看看大家。他再说一次：“你们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你们就要下地狱。”那旁边一个老先生说：“哎呀，年轻人，声音小一点，现在大家都在午睡，大家都在午睡，你看在这回，你家也好的。”对，那年轻人看看他，回头再说第三次：“你们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下地狱。”然后老先生当然看起来很生气，但有很多人是觉得这个人是干什么。然后到下一站，这个人就下车了。我相信他会坐下一班车，再上车，再讲同样的话。讲完话以后，然后他又再上车，再下车，再讲一次这样的话。我想他硬认为我在为主受苦。我也想了很久，我想说，如果是我，我有这个胆子吗？我想想说，主啊，怜悯我。我大概不够爱主，我大概不敢上公共汽车就这样大喊一声哈。可是我想了好几天以后，我越来越想：第一，我们应该这样传福音吗？这样叫传福音吗？第二个，如果叫受苦，因为这是可能是很丢脸的事情。如果车上有人认识你说：“ 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的？你在外面看起来是道貌岸然的，好像很温和的人，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我想你会没有面子，对不对？也是一种受苦。可是这真的是为主受苦吗？当我看到自己的圣经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什么叫做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我想至少这种方式不是温柔的，因为听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听到你更多的谈到为什么我要信耶稣，我如何信耶稣。你只是告诉我，如果我不信我就下地狱，地狱在哪我也不知道。这不叫传福音，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传福音。如果你要负责任，你不是拿一个牌子不信耶稣下地狱，也不是在电灯杆上去贴一个那个你就传了福音了，你没有传福音。真正的福音需要心里常做准备，要尊主基督为圣，而且要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所以这边提醒我们，神也许给我们会有一些机会，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我们都可以为他传福音，因为这样做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良心无愧。十六节，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就算是被毁谤的话呢，毁谤我们的人会自觉羞愧，因为最后会看见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然最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不准备花太多的时间讨论，虽然你看所有的注释书谈到我们所读的八节到第二十二节，他会花绝大多数的篇幅在讨论最后这一段，就是关于什么呢？因为这一段提到耶稣是一个榜样，他也为义受苦，甚至被钉死，但是他复活了。所以这段话其实主题在讲什么呢？耶稣为义受逼迫受苦，被杀被钉死，可他复活了，他得胜死亡，得胜一切，如今呢坐在神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使与基督一样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最终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得胜。主要的目的要讲这个，讲这个得胜。只是中间的内容引起很多的好奇，因为他提到什么呢？基督为义受苦，然后被致死，第十八节，然后按着灵性他复活了。最有问题是十九节，他借这个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从前那些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问题很大，就是耶稣向在监狱里的灵传福音去传道，他传什么道不知道，那些灵是什么样的灵，是人呢是什么灵呢？监狱是什么监狱呢？人间的监狱或者什么监狱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背过这个使徒信经，尤其如果台语教育背景的话，你都会台语背的。那其中就有一句话，耶稣复活升天，然后呢下入地狱。使徒信经有这句话，他进入地狱，来自于这里。他们的想法是耶稣复活升天，这复活之后升天见主之前，那么他死了，跟所有的人一样死了以后下地狱，所以耶稣因此下地狱，然后在地狱里面向地狱里面的被拘禁的灵魂传福音，然后再回来复活，复活完再升天。所以因此使徒信经有这样一句话，这是引起很多的争论。那么我长话短说，不谈每一派每一家的说法到底是如何，我只是说结论，现在当代的大多数的福音派的深信圣经是权威性的，圣经是正确的解释，大致上都接受一个观念，就是耶稣是什么时候去传福音呢？复活以后。耶稣复活以后，因为这边说他被按着肉体被致死了，按着灵性他复活了，十八节，然后借着这个灵复活以后的灵去传福音。他说像什么呢？被拘禁在监狱里的这些灵，这个灵不是人的灵魂，是那些在挪亚洪水创世纪第六章所说的挪亚洪水时代之前，有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这个结合产生一些人，然后等等犯罪，神毁灭那时代的人，那一些等于就是引诱人犯罪的那些灵魂。那些灵魂是什么呢？是天使，堕落的天使。那一些堕落的天使是在洪水的时代，然后被拘禁。如果你看彼得后书，同样是彼得写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就提到被拘禁的天使，就提到有一些天使犯罪现在被拘禁，但不是所有堕落的天使现在都被拘禁了。 但有一些是已经先关在那儿，在无期徒刑了。那么耶稣的灵在那边传道的意思，其实不是像我们所说的传福音让他们信主，人可以因着福音信主有机会悔改，堕落的天使是没有机会悔改的。这个传道是宣告，宣告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向这些堕落的天使说，你们的诡计失败了，我已经复活了。简单说也是这么回事。那么以后再有机会，如果需要再详细讨论的话，我们再来讨论。那这段圣经我说主要的核心不是十九节，主要的核心是在讲耶稣基督就是代表着为义受苦最后得胜的一个榜样。因此我们在各样的恶劣环境中，即便受苦，我们仍然可以有信心，耶稣怎么得胜我们也可以因他得胜，我们可以有蛮有信心，即便在患难逼迫困难当中，不要失去这样的信心，就可以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在你的殿堂中一起敬拜，愿你的话语特别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充满着不公义的时代，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主的缘故不以恶报恶，相反的是以善胜恶。求你自己借着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里面的爱心和能力，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弟兄姊妹彼此相处，也知道怎么样能够对待那些逼迫我们或者是用各样的话语攻击我们的人。也求你自己亲自引导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好像光和盐一样彰显你的荣美。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